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有以下的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在时事评论时段您将听到的文章是经历疫情，呼吁民众在灾难中学会反思。接下来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今天带给您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秦月明一家的故事。最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您会听到的是命悬一线，起死回生。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朋友，您知道3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吗？下面的节目告诉您。
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8000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8000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 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接下来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省马淑芬遭劳教迫害，累计八年；湖北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马淑芬女士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屡遭中共迫害，曾经被非法劳教四次，累计冤狱八年，在哈尔滨戒毒所、齐齐哈尔劳教所、万家劳教所、沈阳女子收容劳教所、哈尔滨前进劳教所遭受各种酷刑折磨，九死一生。马淑芬今年57岁，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由原来的心胸狭窄、对人严厉，变成后来的对人宽容、善解人意、乐观开朗。修炼后不久，他曾经患有的严重肠炎、脑炎、关节炎、浑身无力等病症都好了。最主要的是，他感到从此活得不累了，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善。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马淑芬两次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后被天安门便衣绑架，被非法劳教三年，在哈尔滨戒毒所遭受酷刑迫害。下面是马淑芬自述自己遭受的残酷迫害。自迫害元凶江泽民密令要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灭绝政策后，2002年的11月份，各个监狱劳教所开始了所谓的攻坚战，专门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戒毒所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恐怖，迫害越来越重。法轮功学员天天被迫坐小板凳，唱红歌，稍有不配合，就被拉到地下室遭受酷刑。在地下室里，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被扣在地上摆满的铁架子上蹲着，有的人臀部下面还有一盆凉水，蹲不住的人就坐在凉水盆里泡着。还有男女狱警拎着电棍到处电击法轮功学员，还有的刑事犯打骂折磨法轮功学员，惨叫声、打骂声、电棍声交织在一起，那惨烈的气氛，地狱也不过如此。一个姓董的男狱警表情狰狞地威胁着问我，你写不写三书？就是不练功的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我说不写，他就劈头盖脸地打我，看我还不写，就连拉带扯地把我拽到地下室，扣在铁架子上蹲着。后来不断地有刑事犯和狱警来打我、电我，有个叫王丹的女狱警一边电我一边说，你平时不是挺能咋呼的吗？你现在说啊。还有一个刑事犯用拳头专往我乳房上打，往脑袋上打，用手掐大腿里子，不光是掐，是把肉掐起来再拧，不给我饭吃，强迫喝盐水，再后来用胶带把我们的眼睛都给勒上，弄一些极脏的破布条子把我嘴也给勒上，把头发给剪成不到一寸长，有长有短的。我在地下室蹲了两天两夜，在最后的那天，我听到一个姓陈的女所长对领头的狱警说，今天晚上务必都让他们上去，快点结束地下室刑讯。然后大批警察都下来了，进行酷刑。那个姓董的又拿着电棍来电我，专门电击我的脑后部分，他一电就像拿大锤子砸脑袋一样痛不欲生。他边电边说，写不写？写不写？我说不写。 他就电，电得我在地上直滚。大约电了半个小时，停下来说，你写不写？我说，为了你，我也不能写。他一听，拎着电棍就走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来电我。酷刑迫害结束后，我还看到好多法轮功学员都下肢瘫痪，被拉出去晒太阳。上边有来检查的问，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是缺钙，所以要晒太阳，用于掩盖他们酷刑而造成的学员瘫痪，来捞取迫害资金。江泽民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只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使被迫害者与参与迫害者都经历了人性与良知的摧残。江泽民用尽古往今来人类积淀下的阴险、毒辣、残酷的手段，实行从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政策，迫害法轮功，使全民陷入一场民族浩劫。中共迫害法轮功，实际上毁灭的是人类的希望、人类的未来。据明慧网报道，近一个月来，湖北省黄石市陈学栋、李启尧、刘德秀、曹春梅、曹梅英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洗脑班、看守所等地迫害。8月20日，西塞山区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陈学栋和他的妻子陈爱芳被警察绑架。西塞区分局十几个警察骗开陈学栋租住的屋门，八泉街道居委会工作人员也去了，抢走所有的大法书籍，还有30000元人民币及其他私人物品。不法警察还到他儿子家抄家，抢走陈学栋的孙子学习用的2台电脑。警察逼迫他儿子在抢走的物品清单上签字。陈学栋、陈爱芳夫妇被各自关押在不同的地方。陈爱芳被非法囚禁在洗脑班，强制洗脑13天后，被逼签了保证不练功的3书后，于9月2日已回家。据悉，此前的一个星期，一直有居委会或街道或警察在陈学栋家附近蹲坑监视，目前尚不知陈学栋被关押在哪里。年近70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启尧老太太，儿子媳妇都在外地，自己独居在家。李启尧的亲戚去他家，发现家中的蔬菜都烂掉了，到处被翻得一片狼藉，乱糟糟，与法轮功相关的私人物品全部被抢走。后听邻居说，8月20日清早，十几个警察非法闯入，连人带物全部带上警车，目前尚不知人被关押在哪里。8月20日左右，被警察绑架的还有70多岁的刘德秀、66岁的曹春梅、63岁的曹梅英、72岁的张泽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巴西法轮功学员举办2021年修炼心得交流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3日至4日，巴西法轮功学员在巴拉纳州首府库里提巴市举行了2021年巴西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及系列讲真相活动。9月3日，来自巴西各地的14位法轮功学员在会上交流了过去2年间的修炼体会，有不少学员是第一次参加交流会。几位新学员表示，参加交流会最大的感受就是法轮大法修炼的殊胜和大法群体的纯净。当前政治疫情对巴西产生巨大冲击，政府对人员聚会有严格限制，但交流会顺利召开。酒店负责人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后，特地在大厅设置了一张桌子， 摆放法轮大法真相小册子，让酒店的所有客人都能有机会了解大法的美好。9月3日傍晚，学员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悼念被中共残酷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很多人驻足拍照，阅读真相横幅，并与学员交谈，了解22年来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真相。9月4日上午，学员们聚集在日本广场练功点练功，有很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并加入学练五套功法。活动中市民询问详情，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337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经历疫情，呼吁民众在灾难中学会反思。
请听时事评论。经历疫情，呼吁民众在灾难中学会反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5号。2019年12月，武汉新冠肺炎因为中共隐瞒，导致全中国和全球大爆发。截至目前，全球已经有2亿多人确诊感染，已经有440万人死亡。这还不算中共、朝鲜、伊朗等独裁政权的瞒报。可悲的是，这个数字还在增长，也就是说，瘟疫的脚步可能在逼近每一个人。早在201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的著名社论《九评共产党》中就已经揭示，中共的本质是假恶斗，排在第一的就是假。中共靠谎言起家，并利用谎言维持政权。中共的谎言弥漫在整个社会上上下下，大至国家外事，小至家庭里的个体生命，无处不在。习惯了谎言的政府部门和个体基本上开口就是谎言，习以成性，到了没有任何廉耻的地步了。疫情中中共撒谎就更加肆无忌惮，毫无底线。那么我们生活在中共谎言和暴力的统治下的广大民众怎样保护自己呢？尤其现在疫情下，大家不妨交流一下，共同探讨一条保护我们自己的路。2020年正月，中共在毫无提前告知的情况下，直接下发封城封村的通知，强行粗暴地用电焊焊死单元门，也焊死了很多个体住户的门，不服从的就抓起来，判决妨碍公共安全或者是扰乱社会治安罪，戴上高帽子，戴上脚镣和手铐，排一排，照成游街示众，以示警告，用这样的方式画地为牢，将民众就地囚禁。但是没过多久，中共发现人们不出来也不行，财政一下就没有收入了，于是又来了一个大转弯，要求工厂开工。从强制不准开工到鼓励开工相差一个多月，这就是中共历来干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切政策都是围绕着党的利益而定。中共为了经济利益不断地封锁疫情消息，疫情其实一直没有消失，民间一直有间断的传出，但是为了恢复开工开学，中共不再透露，只是编造疫情中的伪光证。为了进一步欺骗，又搞全民核酸检测，不分昼夜全民强迫检测，先打着为民好的幌子，后四处散布不做检测、不让上班、不让出门等，制造恐慌。中共把每个人当成棋子一样任意摆布，稍有反抗者就动用公安、街道、社区等用所谓的联合执法的方式，把一切不听协党话的通通视为敌人，名为核酸检测，视为收集个人信息。自2021年开始天天宣传打疫苗，但是因为打疫苗而死亡，还有大量出现不良反应的人在各个地方都有，比如打了疫苗出现思维和情绪都没有以前正常，易暴躁，情绪不稳定，胳膊疼，头痛，身上起红疹子，严重的直接失去生命等等，但是一概不准说，人人几乎处于被中共监控的状态，省市区、街道、村、社区物业、公安及行政，所谓村民自治等多套系统，层层将每个个体控制在中共的掌控范围内。 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出生、住址、工作单位、家庭成员情况等等。很多单位规定不打疫苗不让上班，小区规定不打疫苗不让回家，学校规定不打疫苗不让上学，医院规定不打疫苗不让去医院，呜呼。有谁见过这样为人民服务的？一边高喊打疫苗自愿，一边安排手下层层强制。世间已经找不到一个词来形容中共之无耻邪恶。但是那些把中共当成救星的人却傻傻地相信，目前南京发生疫情，得病者大部分都打过疫苗，中共睁眼说瞎话，称疫苗是起作用的，打了得了病也是轻症，并以此大力宣传鼓动还没有打疫苗的人连夜排队打疫苗，而且在疫苗明显无效的情况下仍然高调宣传不打不让出门，并且挨家挨户上门骚扰不打不行。请问有这样为人好的吗？中共开始是以各种谎言来欺骗民众打疫苗，后来又让民众互斗，打过疫苗的排斥不打的，后来打过出现各种不良反应的没地方管，可以不再歧视不打疫苗的了。其实这就是中共惯用的群众斗群众之法，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处在机械盲从状态。中共一开始发动所有的媒体夸大世界其他国家的疫情以及各国疫苗无效，后来又到处鼓吹中国疫苗疗效好，从打疫苗收费到免费到夸大疫苗效果，在各个地区出现疫苗不良反应后就用谎言和暴力控制消息传出，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打疫苗更容易传染后又抛出了打疫苗不得重症的说辞，看到打疫苗得重症的越来越多后又开始散布打疫苗减少死亡的变种谎言。由此看来，中共这样下大力胁迫全国百姓打疫苗，全然不管百姓死活，为的就是要掌握全民的大数据，为中共下一步制定任何一个控制百姓的政策找到依据，比如年龄、性别、区域、爱好等等，他们会制定不同的相应措施来控制，任意摆布老百姓。当然，逼迫打疫苗也是把中国百姓当成了小白鼠，这样就能拿到第一手实验报告，为他们下一步的病毒实验找到数据。中共是恶魔的化身，虽然不断花样百出，但是最终的目的是掌控人类，从而毁灭人类。希望大陆民众能静下心来好好想想，今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各种灾难接连不断，希望这些灾难能唤醒沉睡的可贵的大陆民众。经过百年的经历，几乎已清醒地看出谁曾经为中共卖力，谁就没有好下场。中共目前将22年来非法迫害法轮功的手段和方法用在了普通百姓身上，动不动搞清零行动，动不动就动用公安、街道、城管、法院、黑社会联合执法，动不动就大搞株连。今天之所以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一话题，就是希望在此刻，在全球大变动的今天，大家能够清醒认识到，只有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的党团队组织，才能真正的远离灾难。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 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听众朋友，我们昨天为您播出了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之一，石银雪和纪宝山一家人的故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秦月明一家的故事，来让我们听一听他们一家人在过去的岁月里又遇到了怎样的人间惨剧。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秦月明一家的故事。
在经历了9年的分别之后，妻子王秀清与两个女儿正满怀希望地期盼着孩子的爸爸秦月明的归来，然而一个晴天霹雳打碎了他们的梦想。2011年2月26号，王秀清突然接到佳木斯监狱的通知，说她的丈夫秦月明因心脏病突发猝死了。
当母女三人赶到监狱，看到秦远明的尸体，满身是伤，嘴唇青紫，鼻子流血，面目表情异常痛苦。王秀清和女儿们实在无法相信，这怎么能是监狱说的心脏病死亡呢？连当时在场的警察也无法回答。人是在监狱没的，还满身是伤，总得有个说法吧。为了知道丈夫到底是怎么死的，母女三人开始了艰难的诉诸法律的过程。但是没多久，就是因为要一个真相，王秀清和小女儿却被警察绑架，判了劳教。秦月明一家的故事还得从他习武和修炼讲起。20年前，秦月明带着妻子和女儿从山东老家来到黑龙江伊春。山东人率直刚毅，秦月明又善良淳朴。刚到伊春的那几年，他们没有自己的住房，四口人生活的着实是清贫艰难。秦月明自食其力，经过仔细思考，他选择了做废品回收行当，因为成本低啊。但是每天的辛苦是没得说了，蹬着三轮车，风里来雨里去的，走街串巷的收购废品，渐渐的，每天的收入也够维持四口人的生活了。养家糊口之余，秦月明一直有着自己的爱好，他从小就习武，在家附近练拳脚、九节鞭、棍棒刀枪的。功夫已经到了他在跟别人交手时，即使是三五个人也进不了他的身。1997年4月的时候，一位法轮功学员向秦月明介绍了法轮功。秦月明找人借了一本转法轮，回到家里读了起来。秦月明觉得书里讲的都能明白，看起来挺浅显的，可越读吧，越觉得还不是那么回事，并不像字面上看的那么简单。越读越觉得，怎么同一段话好像背后还有更深的东西，若隐若现的。最后秦月明放下书时，有种如梦方醒的感觉，这是法呀，这是真法呀。人的生命从何而来的？活着为了什么？该怎么样活着？还有另外空间，时空的奥秘，宇宙的结构，更高智慧的生命，等等等等，这些学校里没教过，书本里没写过的东西，这本转法轮的书中都写出来了，还写得那么明白。秦月明从书中明白了，人活在世上可不是为了吃喝玩乐享受啊，还有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可是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那就是返本归真。返本归真，返本归真，秦月明就这么琢磨着，该怎么做才能返本归真呢？应该就是书里讲的做个修炼人吧。对，按着书里说的做，从此以后做个修炼人。秦月明下了决心，内心感到充满了喜悦。修炼前的秦月明脾气大，盛气凌人，除了和妻子王秀清婚前有过约定不打人之外，吵闹、酗酒、摔东西那是家常便饭。在家里的饭桌上，没准哪句话不入耳了，秦月明轻松的两手把碗一掰，一分为二，把碗给你齐刷刷的掰成两半，这是他发泄不满情绪最常见的做法。连孩子也数不清爸爸到底掰过多少只碗了。修炼法轮功以后，秦月明努力地按照法轮功功法的心性要求去改变自己，变得整天乐呵呵的，连女儿们都说爸爸的脾气真变了，没说话先笑了。秦月明的大女儿因为身体不好也开始修炼了，几个月后大女儿的肝病就好了。从丈夫和大女儿练功前后的变化中，妻子王秀清感受到了法轮功的神奇和美好。 在经过认真的揣摩思考之后，不久他也带着八岁的小女儿开始了修炼。金月明家门前有一段路，坑坑洼洼的，高低不平，每到天下小雨的时候，道路就会非常泥泞，过往的行人穿的鞋都沾得满是泥巴。天下大雨时，路面上会积满了雨水，骑自行车过路的人不小心就会跌倒在泥水里。秦月明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于是他决定利用早晚休息的时间取土修路。说干就干，当蒙蒙晨曦中人们还在睡梦里，秦月明独自一人推着三轮车去几里外的山坡上取黄沙土垫道。每往返一次都累得他满脸汗水，衣服都被浸透了。吃完晚饭后，他又接着干，接着铺路。数十天的辛劳，长达百多米、宽四米左右的道路被秦月明给垫平了。秦月明的举动感动了邻里乡亲，人们都说这路是法轮功给修的。1999年7月，中国的上空阴霾重重，污蔑法轮功的谎言与仇恨通过各级政府与媒体轮番地灌输到大陆的每个角落，红色恐怖笼罩着大江南北。秦月明一家其乐融融的生活从此被打破了。秦月明和一些法轮功学员因为向所在的金山屯区政府讲述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和要求无条件释放无辜被抓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三年，关进了伊春劳教所，在里面做着超负荷的奴工。在秦月明结束劳教八个月后，金山屯区政府再次到他的家中绑架了秦月明。由于秦月明是当地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他遭受了重刑虐待。后来据施行人透露，金山屯公安分局局长崔玉忠、副局长董德林、张庆帝和610办公室主任孟宪华亲自指挥对秦月明上刑，对他辱骂、殴打他，做老虎凳和上绳。上绳就是把两个胳膊靠在背后，用细绳子紧紧地把人绑起来，然后把绑起的两臂很近向上提，提着他的两臂在屋里转圈，细细的绳子会勒进肉里，令人痛苦的撕心裂肺。给一般犯人上绳顶多上五条绳，上一绳人只能坚持20分钟，否则胳膊就废了。而秦月明被上了11绳到12绳。上绳过后，秦月明的两臂到腋下留下了两道约2厘米宽的深深的疤痕。无数次的酷刑致使秦月明的腿骨、肋骨多次骨折，无法行走，最终导致秦月明瘫痪了。但秦月明一直没有屈服，最后他们把秦月明判刑10年，关押在佳木斯监狱。在监狱里，秦月明遭到狱警和犯人的无数次暴打，每次打他都是花样翻新。而秦月明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平和慈善地对待别人，甚至是毒打过他的人。秦月明劝他们不要再打人，这样做对他们自己不好。2011年2月份，佳木斯监狱召开大会，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就是放弃信仰真善人，而且转化率要达到 85%。主管监狱长特别成立了严管队，并恐吓说不转化就火化。2月21号，佳木斯监狱从各个监区抽出了9名法轮功学员，集中在集训队的2层楼内，每个人都被单独关押，想要用强硬的手段强迫他们转化。一些法轮功学员采取了绝食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抗议，而狱警则对他们野蛮灌食。 四天后，也就是2011年的2月25号下午两点多，四个犯人分别按住了秦月明的四肢。一个犯人把秦月明的头向后搬，按在椅子的后靠背上。秦月明被犯人死死地按住，一点都动不了。另外有两个犯人护士按照指令给秦月明灌食。一个犯人护士用大号止血钳夹住秦月明的舌头，然后把夹住的舌头拉出来，拉到嘴外边，再往秦月明的嘴里插进一根橡胶管子。另一个犯人护士把着漏斗，把稀释后的奶粉加上约半袋的盐，盐还没有化开，就这样给秦月明灌进去。一会儿就听到秦月明发出沉闷的惨叫声。秦月明对站在跟前的御医赵伟急促地说，是不是插我肺里了？赵伟说，怎么可能呢？等灌食结束的时候，秦月明满嘴是血，表情极其痛苦，很费劲地喘着气，不停地惨叫着。当时御医和其他十几个集训队的警察还有大队长于义峰都站在门口，可是每个人都对秦月明的痛苦挣扎视而不见，没有人为他想办法减轻一点痛苦，没有人抢救这个处在濒死状态的生命。因为太痛苦了，秦月明持续不断地发出凄惨的喊声。晚上六点多，有人找御医过来看看，御医还故作惊讶地表示，怎么插到肺里了？说完就没事一样地走了。第二天2月26号秦月明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就这样在极度痛苦中倒下了，这是他在中共的魔窟中度过的最后一个炼狱之夜。当妻子王秀清和家人赶到佳木斯监狱时，看到秦月明满身是伤，嘴唇青紫，嘴和鼻子都在往外流着血，面目表情非常痛苦，他的右侧脖子后面有大片的红肿，身体被触摸到的部位仍然是正常人的体温。家人质问监狱，这就是监狱说的心脏病死亡吗？家属随后多次强烈要求查看监狱的全程录像，想证实监狱所说的心脏病亡之说和抢救过程，当然是一次次被狱方用谎言和欺骗所阻止。为了给死去的丈夫讨一个公道，王秀清和两个女儿开始了艰难的诉诸法律的上访过程，一直不停地奔波于政府的相关部门，但却不断地遭到佳木斯监狱和检察院的欺骗和推诿，还连续多日被跟踪，被秘密录像和人身威胁。最后收到的竟是佳木斯监狱给出的秦月明是正常死亡，不予赔偿的决定。半年后的9月1号，他们带着冤情到省城哈尔滨上访，向黑龙江省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递交了刑事国家赔偿申请书。然而就在离开庭审理不到一个月的11月13号，王秀清和小女儿却在双城市被绑架，劳教一年半，被关押在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绑架他们的目的就是怕他们再继续追究秦月明的死，要他们放弃对佳木斯监狱的控告。孤苦伶仃的大女儿为了给亲人伸冤，开始了艰难的上访之路，但期间却遭到各级工作人员的层层刁难、拖延和恐吓。与中共官方的冷漠和惧怕相比，有好心人帮着在微博上发了关于秦月明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和带伤的照片。帖子发了11天，共有14000多个博客光顾。好多博客贴了这样的文字，求真相，求真相，求真相。一个博客写道，我倒是没有什么能耐，看到这种不平的现象，难道我还不能喊一嗓子吗？在秦月明大女儿上告的过程中， 有的律师从不接这个案子到主动收集事实资料帮助他们，有的法官从一开始的躲避不见到被秦月明女儿的文章感动到落泪，还有的警察从参与迫害到改变了态度。天地间同胞的良知给予这个苦难中的女孩一次次的安慰和鼓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秦月明的大女儿想到了民意的力量，她开始走上街头征求百姓的签名支持。活生生的一家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震惊了父老乡亲，短短半个多月时间就有超过15000人签名，并按下了手印支持申冤。这其中有一份特殊的手印是来自佳木斯监狱的狱警。秦月明的大女儿在给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中说，我的要求其实一点也不高，我只想让爸爸死得明明白白，想让深陷冤狱的妈妈和妹妹回到我身边，我想有个家，一个虽已永不再完整的家，但我相信我的坚持会让千千万万遭受残酷迫害的中国人看到希望，也使悲剧不再在其他的家庭中重演。
最后您将听到的是善恶一念间栏目，命悬一线，起死回生。在当下这个多灾多难的大环境中，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如今中国大陆灾祸不断，除了河南的大水，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区疫情又起，
今天咱们来讲两个故事，说的都是遇到危险的时候遇难成祥的事儿。分享这些真实发生的奇迹，是希望能给听众朋友们带来启发。先听听吉林省一个普通家庭发生的事。2017年夏天里的一天，我和家人到住在城郊边镇的姐姐姐夫家串门。到了姐姐家，姐夫正在盖房子，我们就在院子里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就进屋里了。进屋坐下没过多一会儿，外甥慌慌张张跑进屋来说，不好了，爸爸从房上掉下来了。我们赶紧跑出去，只见姐夫一动不动，脸朝下趴在地上，脸上呈土灰色，一丝血色都没有，鼻子下面有一滩血，下身的裤子湿了，人几乎完全处于休克状态，什么反应都没有。这可真是命悬一线呐！我练法轮功，立刻就说，咱们大家快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所有在场的人都对着姐夫的耳朵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心里当时发出一念，求师父救救这个生命吧。这个念头一出，似乎一切都静止了，感到一股强大的能量充满了周围空间场。过了一会儿，在急切的期盼中，姐夫轻微地睁了睁眼睛，脸上有了一丝血色。当他把眼睛睁开的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个生命起死回生了。所有在场的亲人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姐夫有救了。这时候我轻声地问他，腿疼不疼？他示意不疼。大家看到了希望，心落了地，不约而同地舒了口气说，人有救了。我们把姐夫送到一家大医院，检查诊断为严重脑溢血，肋骨骨折13根，手术做了4个小时。出院后，姐夫恢复得很好。我们都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大法师父把姐夫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下面来听听贵州省的一位80多岁高龄的老奶奶讲述的自己的丈夫得救的故事。老奶奶1998年1月5号喜得大法，今年81岁了。有一天，她和老伴儿到公园里去散步，老伴儿突然发病了，头上的汗水像黄豆那么大，直喊，我不行了，胸疼。因为老先生平时没有大病，不知道他胸疼是什么病，老奶奶就打电话给孩子说，快来车接你爸到医院。到了医院也不知道挂什么科，医生看到病情严重，就让做个心电图。心电图一做，医生就大喊，快来车，这人不行了。因为心电图显示心脏大面积的梗阻，主任说希望不大。另一位医生说，这人心跳过速，赶紧通知单位和孩子来处理后事。过程中，孩子哭得很厉害，老奶奶倒是很镇静，心想，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和家里的事儿都有师父安排，去留由师父定。过了一会儿，老奶奶去输液的房间对老伴说，你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伴点头答应。
又过了段时间，老奶奶又去问老伴儿怎么样了。老伴儿说，胸部疼得轻了，背部还疼，开始好转。四个小时之后，老先生真的缓解了，两位老人都叩谢法轮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苍宇。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婆罗花开》。
婆罗花开，三千年一回，婆罗花开，笑迎天门生者归来，婆罗花开，婆罗花开，生者归来。须弥寺院的高僧眺望着远方，金色的袈裟在红中下膜拜，三千年的婆罗花正悄然开放，法轮声望啊，是不是行在世上。婆罗花开，三千年一回，婆罗花开，三千年等待，声望归来，婆罗花开，婆罗花开，声望归来。红尘中的俗子敬上一炷香，如梦般苏醒，在红中下期待，三千年的婆罗花相寻到人开，声望的辉煌正在向着人中来，向着人中来。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